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摩西。记得我已经一连串四次和大家分享有关神人摩西一生在神面前他所蒙的恩典，他如何认识神、经历神，并蒙神拣选，在神的全家承担尽重，并且他的一生是满了启示，他与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我们看见神人摩西的一生如何能够蒙这样大的恩典呢？当然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怜悯。但是在他身上我们也看见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他能够那样的忠心，他能够温柔谦卑忍耐，并且他能够在一生的里面完成神所交托他的。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与神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个与神密切的关系，神成为他的力量，神的启示是丰丰富富的临到他，神的圣灵是充满他，以致他能够一直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在摩西的一生里面最显著的就是他与神的关系是超越旧约时代许许多多的先知和仆人，因为他是可以与神面对面，他在西乃山上何烈山顶，他甚至是80昼夜禁食在耶和华面前，他一生是常常俯伏祷告，所以他所有的侍奉都是照着天上指示的样式，照着神在山上启示的一切样式。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名叫摩西，他的一生侍奉是活在神的命光底下，活在神启示的光中。所以今天当我在和大家来思想神的摩西的时候，我想专一的来思想诗篇90篇神人摩西的祷告。我们借着这一篇的祷告能够了解到神人摩西他对神的认识，以及他内心的负担感受，叫我们后世的人，特别身处末了时代的今天，我们也能够借此来认识神。好吧，请打开诗篇第90篇旧约圣经双本圣经的725面，我读给大家听。我想呢，时间关系，我不一下子整篇读完，我就读了几节之后，解释完之后再读几节。请听我读诗篇第90篇，我们先看第1节、第2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第一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这2节的圣经里面，就论到神人摩西的祈祷的开始，第一句话他对全能的神的称呼是主啊，正像昔日门徒们经常对耶稣基督称呼主啊。我们知道神人摩西他对耶和华神的称呼是主啊，这说出他的内心呢，对于神那种的敬畏，对于神那种的尊重，因为一称主啊，自己就是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一个仆人的地位，一个完全服服敬拜依靠的地位，所以带着一个敬拜神的心，敬畏神的心来祷告的时候称呼主啊。然后他继续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在此我想大家明白一点，什么叫做居所呢？我们知道居所呢是使人有安息的地方，我们常常形容一个人当他落魄到一个地步很可怜的时候，就是无家可归，那是最惨的。然而当一个人找到了他的居所，在地上的居所，他就有安息了。若是 居无定处，四海为家，那是很凄惨的。但是有一个自己的居所呢，就是安息的。所以许多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做旅客到另外一个地方旅游，无论那个地方再好，永远比不上你回到自己的家。因为你到了自己的家，你就感觉是回到了一个安息之所。所以摩西再次祷告说，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换句话说，神啊，你是我们世世代代，我们的子子孙孙，所有神的选民，神的子民安息之所。这一个祷告就好像对神说，神啊，你要成为我们的安息之所。主耶稣昔日在地上的时候，也曾经呼吁无数的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是安息之所，他是避难所，他是山寨，他是人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是真正的安息之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所求的是什么呢？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祷告，主啊，求你给我这一件东西，主啊，求你帮助我，拯救我脱离那一个难处，主啊，求你让我疾病得医治，主啊，求你叫我事业亨通，叫我工作学业各方面都蒙祝福。我们许多时候所求的呢，都是一些属地的祝福，或许说是一些从神而来的祝福，但是却忽略了这位赐祝福的主啊。然而神的摩西他的祷告很聪明，他这个祷告认真来说不是为自己啊，他是为神的子民代祷。所以接下去你读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摩西没有用我字，而是用我们。他一直为着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代祷，而这一个代祷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站在神子民的地位上，好像是一个祭司为全体的百姓代祷。神啊，你是你子民的居所，你是你所拣选的国度，子民的居所。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都有这个看见，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有的侍奉，所有的人生面对的一切，最重要一点还不是那些问题得到解决，最重要的是享受经历神做我们的居所，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能够因着信进入他的安息。居所使人得安息，你看以色列人昔日呢，他们得不着安息，他们也不能进入神的安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那里很清楚论到，他说呢，以色列人的情形，圣经说神为何四十年之久向那些百姓发怒呢？是因为他们不信。神特别论到他们不信，所以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呢能够看见我们的宝贝是在基督耶稣里。昔日神的摩西他晓得有这个祷告，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居所，说是他是我们的安息。我们就求这一个，主啊，求你来成全，叫我们所有神的众儿女都晓得天天进入基督耶稣里那个真安息，把所有的劳苦重担都交给主。主耶稣昔日曾经教导，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住在他里面的，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耶稣说，这人就必多结果子。所以我们要照着那恩高的教训，常常住在基督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居所， 我们要借着住在主的里面享受真安息，我们要借着住在主的里面天天享受神的恩典。今天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平安的，地上的一切令人担忧烦恼，还有许多的变幻，然而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安息之所。我们需要像神的摩西那样对于主有这样祷告：主啊，你天天做我的居所。居所第二个意思是满足，第一个意思是安息，第二个意思是满足。你知道，若是神成为你的居所，你居住在是爱的神里面，你享受他的爱，你享受他的同在，这一种的居住呢，就像是一个婴孩呢，一个小孩子跑到母亲的怀抱里。就像大卫在诗篇里形容说，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当。他说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不敢当，他说我的心像断了奶的婴孩安睡在母亲的怀抱里。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真的安息之所，他是最能够满足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疲乏的心灵要常常来就近我们的主。当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享受主的爱来怀抱我们，我们要享受主的爱来包围我们。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哦，真是享受神的爱充满我们。但是我们有责任，我们需要祈求。试问今天我们内心所渴慕的是属地的东西呢，还是神作我们的居所，神作我们的保护，神作我们的一切呢？一个晓得以神为他居所的人是有福的。就像大卫，他的一生呢，最有智慧的就是常常知起耶和华神为他的一切。他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依靠。哦，大卫的一生非常蒙福，是因为他以神为他的一切，为他的居所。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仅个人这样，我们为着我们的这个祖国所有的神的儿女为此祷告：神啊，让你的众儿女众圣徒人人都能够晓得以你为他们的居所，为他们的安息，为他们的满足，为他们的平安。居所第三方面说是平安，一个人能够在家中呢就安全很多，在外面流荡就会像浪子，就像一只羊在旷野一定没有安全，随时给豺狼吞掉。但是若是在羊圈里面，那就很安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住在主里才能够蒙保守，因为我们的仇敌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以神为我们的居所，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当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蒙保守，我们就蒙主保守。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何等需要常常有这个渴慕。就像老约翰那样，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靠近耶稣的胸膛，享受主耶稣的大爱。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天天有这个渴慕，在我们天天的祷告里：主啊，你做我的居所，你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心安息于你，以你为满足。这一个祷告是多么蒙神喜悦啊！还有神的摩西这个祷告不仅仅是为着当时的以色列人，他甚至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是为着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历世历代来代祷。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今天我们实在巴望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能够认识神做我们的居所，我们应该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主啊，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都能够以你为我们的神、为我们的居所。再次好像是有一个信心的宣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不求别的，我们只求你做我们的居所，由你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就够了。这个祷告是很超越的祷告，是摸着神心意的祷告，要神的自己，有了主就满足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神的摩西他是最清楚神的旨意，他明明知道神要借着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带出来，然后经过大而可怕旷野之路进入迦南美地，就是蒙应许之地，称为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明明知道神是要以色列人承受美地，然而在此神的摩西没有这样祷告，他没有祷告说，神啊，求你叫我们快快承受你应许给我们的那一块的美地，叫我们家家户户、子子孙孙都能够在那里繁荣富强，在地上享福。他没有这样祷告，虽然不错，他为着神的应许他曾经有过祷告，我深信。但是在此我们看见他说祷告是，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为何呢？当你从这边祷告文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非常认识人生，看透人生的虚空，离了神任何属地的祝福都是虚空，即使最浓美的牛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比起神自己那简直不可比。他是一位认识神的人，所以他内心所刻慕的、所刻想的，他就向神呼吁，就祷告出来。他说刻想的是神自己，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说刻想的是神成为他的居所，而不是甚至是属地的祝福，即使是迦南美地他也毫无在乎，他心更在乎的是神你做我们的居所。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呢追求属灵的东西，可能我们追求的是恩赐，我们追求的是服侍的工厂蒙福，这些都对，但是我们需要追求更上好的，就是赐恩赐的主，就是这位施恩怜悯的主，充满爱的主。我们与主之间需要有更密切的关系，主啊，你永永远远做我的居所。然后他第二句的祷告就说出他内心里面所认识的这位主是怎样一位主。你看第二节，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此他很清楚的表达了他所认识的这位主就是天地的主，创造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你是神。哦，若是我们在心灵里面真是有这一个的看见，不仅仅自私里面知道，哦，神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主耶稣是救主，我们还是要心灵有一个看见，今天我所拥有的，我所得着的是何等的一位全能的主宰，创天造地的神，是远在创立世界以前，他是神，他是自有永有的神，万有都是本以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若是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宝贝我们所得着的祝福，我们真是要对主说，主啊，我太有福了，因为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是成为我的神，成为我的，哦，我多有福啊，实在是太有福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我能够这样，还想到这位全能的神远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是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而在时间里面我得着他，我拥有他，我太有福了，我岂不是要迫切祷告说，神啊，你不要离开我，你就是我的居所，你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你里面，你就是我的居所。我们需要这个信念。所以第二句他就特别描绘这位神是自由拥有，他是阿拉法，他是俄美加，他是初，他是终，他是起初的。我们看见他是全能的神，自有拥有的神啊！这一个祷告你就会看见，你整个心所向往的，所渴慕的，所追求的都是神自己。这是神人摩西的祷告，非常高超的祷告。所以一下子就有这个高超祷告，请我们继续看，从第三节开始，我们从第三节看到第六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充气，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阁下枯干。在这三节的圣经里面，他就论到世人的情形了。当我们认识神有多少，我们就会认识自己有多少，我们也会认识人的情形有多少。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神是诸山未曾出生，地以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创造的，都是从他而来的。但是被造的人是如何呢？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原来世人被造的时候，我们知道始祖亚当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然后神把这个灵气吹到人的里面，人成为有灵的活人。然后人造的时候是耶和华用泥土做成人的样式，然后把灵气吹进去，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当人离世的时候，神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摩西祷告说你使人归于尘土，传道书那里说土呢属于土，人的肉身呢是属于土。所以科学家发现，这个发现之后，人的肉身的成分呢，一离世的时候，事实上人的肉身很多泥土的成分是相似的，宝贵的是灵魂，是永存的。所以灵归于赐灵者的神，这也是传道书所说的。所以当一个人离世那一刻钟呢，他肉身归于尘土，但是他的灵魂呢，信耶稣的灵魂就在乐园里享受安息，不信耶稣的灵魂就在阴间受痛苦，等候将来大日的审判。所以你会看见在此呢，摩西很有感触地提到，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第四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因为他是神，所以在人来看一千年呢，哇，那是不得了，人生最长寿70岁、80岁、90岁，甚至最多100岁，啊，已经是很稀罕。然而，我们看见这个，在神来看，千年呢，像已过的昨日，像夜间里面的一更，转眼一千年过去了。因为他是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亲爱弟兄姊妹，在此求主开我们心中眼睛，我们看见神的摩西他的祷告，他里面是带着一个负担。当他认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荣耀的神、全能的神的时候，他懂得在时间和空间里祷告说，主啊，你做我们的居所。为何呢？因为人生在地上实在太短暂了， 神说你们世人要归回。读到这一节，我就想起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曾经做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跑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替我们分家产。主耶稣叹息说，不要贪爱钱财，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然后耶稣做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他赚了许多钱，他的仓库满满了。然后他想一想，不行，我要建一个更大的仓库，继续赚钱。然后他真是得偿所愿，他赚了许许多多的钱，他大的仓库满了。然后他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多年所需要享用的，你可以安安逸逸的享受你的未来吧。”没想到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储蓄的要归谁呢？”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储蓄的要归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生命在地上实在是短暂的。在雅各书第四章那里提到，他说：“你们有人说，我们到某城里做生意买卖，其实你们的生命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他说：“你们只能说，神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或做那个。”他说：“你们生命像什么？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实在来说，世人发旺像野地的草，也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神的摩西有很深的感触。曾几何时，法老，哇，那一个荣华富贵是多厉害啊！但是转眼间，法老和他的全军都埋没在红海里面。埃及皇宫里面的那一种的荣华富贵都埋没了。今天我们看见地上都是如此，在神看来，人所有的兴旺、发达、成就，真是转眼间就消失了，就像野地的草发，瞬息间就枯干了。所以，神的摩西他有这个属天的眼光，他说：“神的心意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是那样的短暂。你叫他们如水充气，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哦，摩西也在此比喻，人生就像草那样，兴旺的时候发旺的不得了，但是早晨兴旺，晚上就割下来枯干了，丢在火炉里了，是那样的短暂。请你思想，千年像已过的一更，昨晚的一更是这样的短暂，若是百年呢，那更短暂，几十年的人生更加短暂，在神来看，真像几分钟而已。既然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开启。请你思想一下，我们只在时间和空间里存在这几十年，转眼之间，时间就过去了，然后就进入永世了。我们如何来善用我们的一生呢？难道我们的一生就仅仅是为着地上的名利地位钱财在那一边就这样发挥我们的一生呢？不，不值得。我们的一生有一个更高超的目标，这一个目标为主而活，我们的学业、事业、生活、工作，一切都为着耶稣基督而生活，成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见证人，来荣耀基督。我们的一生是要侍奉神，我们的一生是要享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永久的居所。我们何等需要有这个感觉，不要把我们有限的时光投资在虚空的世界里面，反而是把我们有限的时光青春投资在永恒的神的旨意上面。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意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这世界再大的成就，在神来看像野地的发草，今天兴旺，明天就给割下，他严处也不再认识他了。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历史上有多少的名人，当他过去之后，再没有人去在意了。今天我们所求的不是属地的，我们所求的是神成为我们的居所，我们所求的是永永远远享受我们的父神，叫我们一生所过年日算得数。好，请我们再看从第七节开始，从第七节开始我读给大家听。我们因你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在此呢，是神人摩西这一个发出感触。这一部分的祷告内容呢，是不仅仅是论到，从神的角度来看，前面是论到神的角度来看，世人的情形上什么，要归于尘土，要归回，并且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又论到世人要像草发旺，转眼间就给收割。从神的角度来启示世人的真实情形。然后现在我们看第七节到第九节呢，就论到神子民的情形。再次神的摩西非常深的感触，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没想到出埃及的600,000男丁呢，除了加勒耶稣亚两位，其他所有的都倒闭在旷野。为何这种情形呢？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贪求神之外的许多东西。神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他们，天上来的食物最健康最有益，他们确实埋怨，常常埋怨，他们要的是埃及的食物，常常为这个为着那一个埋怨神，得罪神，并且不信神的话，结果倒闭在旷野。所以神的摩西在此一个很有感触的祷告，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实在一面是许多人因为这个不信得罪神，惹来神的发怒而倒闭在旷野，另一面因着神公义的审判他们惊惶。然后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旧约时代神是显明他的公义，威严可畏，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明知神的律法，又触犯律法，又违背神的使命的时候，又大大得罪神的时候，神就管教，就执行他公义和审判。所以神的摩西很有感触地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他们为何会承受神的怒气呢？为何会惹来神的愤怒呢？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亲爱的弟兄姊妹，相比之下，今天我们多有福啊！因为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有效的宝血一洗净，我们就洁净了。若是我们今天活在旧约，那一早受审判没命啊！然而感谢神，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叫做恩典时代，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无条件的饶恕赦免我们。无条件的饶恕赦免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神把我们的罪孽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呢，就一笔勾销，不是摆在他的面光之下。我们再看以色列人昔日的情形，摩西祷告说：“我们经过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度尽的年岁，是否是一声叹息呢？我们一生所过而日子，是否是在神的震怒之下呢？我们知道昔日以色列人他们所度尽的年岁呢， 实在在神的震怒之下。若是你细读摩西五经，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自从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路上，他们常常埋怨神，常常这一个拜偶像啊，各种犯罪、失败、淫乱，得罪神，结果每次都得来神的管教、审判。所以他们度尽的年岁都在神的震怒之下。然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因信耶稣基督，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大爱，就可以随着肉体的私意随便犯罪。我们千万不要将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义的聚会啊。在新约圣经同样论到，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从情义撒种的，必从情义收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我们看见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今天在新约时代有怜悯、有恩典，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以致我们就能够随意犯罪，这是大大得罪神了。我们实在需要带着敬畏的心。所以在此摩西这个祷告我都很有感触，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所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底下。这虽然是论到昔日以色列人的情形，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检讨一下自己属灵的光景，请你思想一下，自从你信主到现在，你所过的年日是讨神喜悦呢，每一天的生活侍奉是讨神喜悦呢，还是叫神的圣灵担忧呢，还是惹神发怒呢，还是活在神所不喜悦底下呢，甚至震怒底下呢？圣经说不信耶稣的人，神的震怒常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要看见，若是我们自从信主到现在，我们曾经离开主，远离主，不信他，往世界去追求世界的东西，离开主，离开教会，离开参加机会，什么都放弃，这样来说你是生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又是神因为爱的缘故管教，就要立刻回头。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蒙爱，只有住在主的里面，连以基督，我们才能够蒙爱。尽管我们有软弱有失败，但是我们紧紧的来连以基督，支起基督的宝血，我们就蒙爱。但是以离开主，就是经历而言，在基督之外我们不能蒙爱，也不能蒙神所喜悦。所以试问，我们所度尽的年岁是在神的震怒之下吗？是让圣灵忧伤吗？担忧吗？还是在神的喜乐之下了？保罗说我们立了志向，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要讨主的喜悦。试想今天我们的生活侍奉是否讨主的喜悦呢？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悦吗？我的能就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今天我们应该看见，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讨神喜悦。到底神的心喜悦吗？我所度尽的年岁，我所经历过的一些时光，是否讨神喜悦？还是虽然不在神震怒之下，但是不能讨神的喜悦，伤父神的心，就像浪子在外，父心天天担忧。求主叫我们一同蒙光照，叫我们所度尽的年岁都是讨神喜悦。还有昔日以色列人，他们度尽的年岁，摩西说好像一声叹息。人为何会有叹息？叹息就是一种惋惜，就是啊，对于所过年日觉得完全是虚空度过，白度光阴，浪费时光，所以带来叹息。 这一种的叹息也带着一种后悔，为着以往很多的过失、很多的过错、很多的愚昧而后悔。所以摩西形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之久，所度尽的年岁像一声叹息，实在是我们今天末了世代圣徒们的一个见解。昔日以色列百姓都出了埃及的，他们都经历了逾越节羔羊的救赎，但是却在旷野的路上倒闭。我深怕今天许多基督徒因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甚至受浸归入主名，但是却在走天路的旅程中，在这条十字架道路中面对许多的艰难，却在这条十字架道路里面倒闭了。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蒙光照，叫我们思想一下，我所过的年日是否在主面前算得数。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提到，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提到，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愚昧人，要做聪明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晓得神的旨意如何，要爱惜光阴，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光阴给这一个淫乱堕落的时代，这个色情淫乱的时代来花费掉，来败坏，不要把我们的光阴浪费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而是我每过的一天都是为主而活，活在地上见证耶稣基督，每一天都有晨更，每一天都有亲近主，每一天都有敬虔度日，每一天都活在主的面前，或早晨或晚上，只有一时间，就是活在主的面前，天天都算得数。千万不要到有一天晚年了，见主面之前才叹息说，主啊，我一生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那这是太可惜了。所以神的摩西接着进一步的描绘这个感觉，所以请我们看诗篇第90篇接下去第10节，摩西就开始说说他里面进一步这个感觉。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灰而去。他很具体的说，我们一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现代人有的长命一点，80几岁、90岁，甚至90几岁。然而，即使是90几岁啊，我们所夸的是什么？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灰而去。人生就是这样。有的人即使活到100岁，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但是他一生的年日啊，在神面前啊，好像一声叹息。为何呢？不爱主，往世界去，甚至犯罪失败，羞辱主名，那就是一声叹息。但是有的人他在世的时间不是很长寿，却是忠心爱主，一生忠心以主的托付，大大荣耀神，他所过的年日不是一声叹息，而是完全记载在神那里。所以我留意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特别论到很多这一个各类的人，同样记载呢，有的不一定一生活了很长，但是圣经记载他记载了很多，就像亚伯拉罕，比起他的祖宗呢，他的年日短得多，因为他只100多岁，将近200岁，但是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呢，记载的特别多。为何呢？因为他与神有密切的关系，他所有的生活侍奉都讨神喜悦，活在神的喜悦中，满足神的心意。但是同样的，圣经记载亚当活到900多岁， 虽然活到900多岁，但圣经里面记载亚当的很少，就是记载他犯罪堕落了，接着没有记载他有什么与神同行做什么事情。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以诺，以诺呢，圣经说他活到65岁，并且生儿养女，然后与神同行300年，以诺活到365岁，就给神提上去，被提升天了。你看见以诺在300年与神同行的时候，圣经记载，但是在与神同行之前的那65年呢，圣经没有多大提到那些。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他一生活在地上的年日，他一生活在地上的年日，不是以他信主多少年来计算的。有的说我信主50年了，但是是不是他信主这50年都是蒙神悦纳了？不，要看他这50年里面是否是常常爱神，在这50年里面他是荣耀主的生活，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满有基督徒的见证，是尽自己的本分侍奉神。若是这50年只不过是很多软弱失败离开主的，那么在神面前蒙纪念的年日实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活在地上不在乎这一个生命的长短，只在乎所活的年日在主的面前算得数，蒙神纪念。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我们看见人生活在地上，即使活得再久，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今天我们基督徒若有一个属天的眼光，对神说，神啊，你是我的居所，你是我的满足，有主就够了，我们就不至于在这一个人类犯罪惹来咒诅，就活在咒诅底下，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活在虚空的里面。我们有主就满足了，即使外面有劳苦，外面有苦难，但是心灵有主就满足了。灵里的喜乐不是物质的享受所可以带给我们，而是神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必须有这个看见，有这个祷告，然后你看见神的摩西这个祷告。我们继续看第11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哦，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是能够晓得。许多时候呢，在新约时代，我们很容易晓得主是爱，神的慈爱直到永远，这一方面呢我们认识的不少，但是反而在新约时代我们缺少认识另一方面的，就是神是可畏的，神怒气的权势，神的审判，神的管教，神是轻慢不得的。旧约时代连以色列人在这方面的认识也不够啊，所以摩西叹息地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若是以色列人晓得神愤怒怒气的权势的威严呢，就不敢随意发怨言埋怨神了。他们每次受责打又不认识神，不像摩西，你看见摩西啊，以色列的失败，他匍匐祷告在神面前，恐惧战惊匍匐在神面前，对神说，神啊，你要饶恕他们，你要赦免他们，因为他晓得神怒气的权势，他晓得照着神该受的敬畏来敬畏他。这句话讲得很好，他说谁晓得你该受的敬畏来敬畏你呢？神该受的敬畏是所有被造的世人都要敬畏他，都要惧怕他，所有人类，全人类都要敬畏惧怕他，这是神的心意。但是许多时候今天我们却是随随便便不晓得敬畏神。我举个例子，圣徒祷告的时候有的无所谓的，在家中祷告若是反应许可，应该是屈膝祷告，跪在神面前代表敬畏，然后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千万不要迟到早退， 这是心态的问题。就好比说，你去找一份工作，当那个工作的这个老板要接见你的时候，你绝对不敢迟到的。为何呢？因为你怕嘛，他不会给录取嘛。同样的，若是你给一个政府官员约见你的时候，你都不敢迟到，何况全能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每一个主日在教会等着我们来敬拜他，我们不可以随便迟到早退，更不可一来到教会随随便便。我们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很需要敬畏主，远离恶事。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实在需要敬畏主，远离恶事。若是我们照着主该受的敬畏来惧怕他，来敬畏他，啊，我们就蒙神悦纳了。难怪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我们再看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这个祷告完全是为以色列人祷告。这一节圣经我曾经专题论过，在过年的时候专题论到，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今天我简单提一下，求主叫我们懂得数算我们的年日。我们今天在地上还有多少年日？还有多少机会来爱主呢？还有多少机会来侍奉我们的主呢？还是我们把我们的年日浪费在这世界里面？还是我们把我们的年日完全浪费在虚度在世界里面？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怎样的数算是很要紧的。有的人的数算是，哦，我在地上赚了多少钱，我拿了多少学位，我有多少成就，我有多少可夸口的，我是怎样出人头地，完全是计算地上的成就，而没有数算他的年日在神面前是否算得数。求主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叫我们有数天的数算。然后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实在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指教我，叫我真是看见我所得的年日在你面前是否蒙悦呢，然后叫我晓得来敬畏你。好，我们再看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呢，摩西这样祈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一点是从深处发出的祈求，神啊，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神的慈爱就是神的饶恕、神的赦免、神的怜悯、神的大爱。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常常这个祈求，神啊，你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的广大。神啊，我需要你的大爱来包围我，你的爱来充满我。哦，常常求主充满我们，叫我们真是领受从神而来的大爱。领受这个大爱太要紧了，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常常发出这个祈求，主啊，你的爱充满我，叫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圣经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若是我们祷告，神啊，叫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就等于祷告说，神啊，你早早的充满我，叫我得着你，哦，这位是爱的神。我们何等需要住在神的爱中。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内心所渴慕的是什么？是神啊，求你叫我早早保得地上的一些祝福呢，还是早早保得神的慈爱、神的自己呢？若是你早早保得神的慈爱、神的自己，那么你的人生就一定是浪主充满。 我们要向神大大张口，让神大大充满。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着宝座。哦，我们要向大卫说，神啊，我心渴慕你，像鹿切慕溪水。我们渴望神，我们渴望得到神为我们的宝主，叫我们早早保得神的慈爱。恐怕我们的心没有这样多的空房来为着主啊。许多时候我们的内心有浮离的洞，有天空飞鸟的窝，却没有人子枕头的地方。浮离的洞，飞鸟的窝，人子枕手的地方没有。为何呢？因为我们的里面有了浮离飞鸟都预表撒旦，很多撒旦的地步，有世界牛羊各子充塞在殿的里面，心灵这个殿的里面，以致听不见主的声音，以致失去科目。我们现在有这个科目，神啊，我科目你，我巴望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不是一点点，是保的，是丰丰富富领受神的大爱，领受神的充满。但愿我们在神面前都有这个渴慕，所以我经常在神面前就这样向神的摩西的祷告：父神啊，求你做我的一切。我常常对父神说：父啊，求你充满我啊，借着你的圣灵充满我，占有我，占有我的情感意志思想，占有我的潜能，你的圣灵浸透我，叫我完全给你的爱所充满啊，完全在主里面来享受父神做一切。我们天天需要渴求让神来充满我们，保得神的慈爱，太有福了。还有不仅如此，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了很多苦难的和遭难的年岁，因为他们犯罪失败，惹来神的管教。然而摩西说：你照着这些日子呢，叫我们喜乐啊，这是很奇妙。摩西没有祷告说叫我们从此就没有苦难恨痛，他知道神所带领的道路，神的子民会经过旷野的路，艰难难走的路，但是要紧的是喜乐。如何能够喜乐呢？基督徒在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难免会有许多苦难艰难，但是我们所求的是神啊，叫我们在这些所度的苦难日子里面有喜乐。为何有喜乐？因为主的恩典永远够用，需要有多大恩典就有多少，十字架多重不会重于他的恩典，神的恩典是超越的。所以保罗为主给捉拿在监狱里面，他能说：你们要喜乐，我靠着主常常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以我并不为难，以你们却是妥当。他常常靠主喜乐，他在苦难中能够大大喜乐，他在贫困中缺乏的时候也能够大大喜乐。为何呢？因为这个喜乐是从神而来，从圣灵而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祈求：主啊，虽然人生的道路有艰难，侍奉的途中有逼迫，但是主啊，叫我心灵有喜乐，有圣灵中的喜乐，叫我在一些苦难的日子里面能够啊，里面充满主同在的喜乐，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啊。这就是祷告的祈求。然后呢，他开始有几个心愿，最后十六十七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愿你建立。在此有几个愿，请我们看第一个愿：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啊，这个心愿是最后祷告：主啊，你显明你大能的作为，像摩西这样祷告，盼望以色列人能够立刻快快的进入迦南美地。所以他实在深信神会成就，他说：神啊，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他也愿神的作为向他的仆人摩西显现。为何呢？因为他巴望神的作为就像以色列家全家归向耶和华，信靠耶和华。神听了他这个祷告，所以后来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六十万男丁都敬畏神，承受迦南美地。今天我们也需要祷告：神啊，愿你的作为哦向我们显现，你福音传遍普天下，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 不仅仅为这一代啊，也为下一代啊。神啊，你的荣耀对你所有的儿女显明，让他们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得胜。这是为着神的事工祷告，为着神的荣耀祷告。我们今天为着福音传遍天下祷告，为着神的旨意得到成就祷告。第三个心愿，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神的荣美，这也是神的荣光啊，能够临到以色列人，神的子民能够承受神的荣耀。今天我们也应该渴慕的不是地上的虚荣，我们渴慕的是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渴慕的是神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称为主名下的人应该有一种荣耀感，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个心愿太美了，因为他要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和等丰盛的荣耀。还有，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愿你坚立，这两个愿就是一个愿，就是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作。以色列人，神借他们建造会幕，一同侍奉神，他们是侍奉神的国度子民，所以神说在此摩西这个祷告就是盼望神能够坚固借着他子民所做的工，就等于是坚固神自己的工作。你看见几个心愿都不是为自己，完全是为着神的子民、神的国度、神的需要。但愿我们都有这个心愿，我们一切祷告不是为自己，主啊，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我们所没有求的你就赐给我们。当然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事情祷告，但是我们先把为神的事情祷告摆在先。所以弟兄姊妹，但我们都有这个祷告，享受主做我们的一切，并且为着神荣耀，为着神的子民，为着神的众圣徒，神的福音传遍天下，神的众教会，我们天天摆上祷告，我们愿神所愿的满足主的心意。请我们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光照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像神的摩西那样渴望你做我们的居所，渴望你做我们的一切，叫我们认识你是从亘古到永远丰丰富富的神，叫我们也认识我们所得着的是何等的祝福，也因此认识自己，以致叫我们不自在活在虚空的人生里面，为着地上的许多东西来追求受迷惑。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免得我们所度尽的年岁都是一声叹息，叫我们一生所过年日在你面前算得数，叫我们晓得你该受的敬畏来敬畏你，叫我们一生来爱